总统彭斯星期四访问印度尼西亚，赞扬印尼温和的伊斯兰教传统。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访问埃及，川普政府执政百日，华盛顿与开罗关系不断升温。
美国上周新增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略超预期，但失业率已降至17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时间4月21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钢铁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美国钢铁产业强调，强大的钢铁制造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必须要保护。
川普总统20日在白宫签署备忘录，要求联邦的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的第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利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的贸易制裁。
根据这项指令，联邦商务部将在270天之内完成这项调查。华盛顿时报说，尽管川普总统说这与中国无关，倾销问题是全球性的，但是路透社说，商务部长罗斯在指令签署之前对记者说，这一项调查是对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的倾销所做的回应。
媒体称，美国的贸易拓展法案1962年颁布以来，第232条款很少采用，因此是美国总统川普针对外国钢铁进口采取的不寻常的应对措施。根据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
白宫官员解释说，外国钢材进口有时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比如美国造船使用的合金钢需要特殊的铸造技术，如果从国外进口，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总部在俄亥俄州的美国 AK 钢铁公司的公关负责人丽萨·杰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钢铁进口对美国特种钢的冲击是尤其的强烈，是 AK 钢铁目前是美国仅有的不锈钢、碳素钢和电工钢生产企业的重要因素。
川普总统上任3个月之后给自己打了高分，但是民调显示呢，美国大多数的选民并没有肯定他的表现。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说，历届政府在最初的100天里都没有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其中包括军事、边界、贸易、监管和执法。他说，我们热爱我们的执法部门，还有政府改革。川普2个星期之前下令针对叙利亚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性的导弹袭击之后，他的支持率略有上升。不过盖勒普民调结果显示，52%的选民仍然对他的表现持否定态度，持肯定态度的只有42%。互联网政治新闻网政治家表示，民调结果反映了美国持续尖锐的政治分裂。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宣布，川普总统今年11月将出席在亚洲举行的3个峰会。
印尼是彭斯10天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说，川普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南亚联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彭斯在会见东南亚联盟秘书长之后说，川普政府将与东南亚联盟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推动和平与稳定。
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采取步骤加强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和川普总统交谈，总统给予我特权，使我能够非常荣幸地通知秘书长和东盟常任理事国。美国总统今年11月将出席在菲律宾和越南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东南亚国家正寻求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长期协议。目前，美国的亚洲政策着重于应对不断加剧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同时，中国采取行动扩大其区域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新的挑战。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访问埃及，他表示，他与埃及的国防部长就两国有必要更新和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埃及目前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极端主义威胁。 马蒂斯星期四晚间抵达特拉维夫后，告诉五角大楼的记者们说：“我离开开罗时，对通过一些途径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很有信心。这种关系有坚实的基础，多年来都是稳固的。”马蒂斯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开罗会谈时说，他与埃及的总统塞西和埃及国防部长讨论了极为复杂的安全环境中的反恐和边界安全问题。马蒂斯在与埃及的官员会晤后，向开罗的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然后启程前往以色列。马蒂斯是第一个到访埃及的川普政府官员。川普四月初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这是2009年奥巴马前总统接待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以来首次有埃及总统来访。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四把矛头对准伊朗及其附庸真主党民兵，说美国将采取行动反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黑利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主要讨论中东问题，特别是巴以冲突的会议上表示，安理会应该扩大注意力，重点关注这个地区的其他威胁。真主党是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他说，伊朗和真主党民兵通过恐怖主义的行动和军事行动联手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
美国劳工部表示，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小幅增加了10,000人，继续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呢，则减少了49,000人，创17年来的新低。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美国劳工部表示，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经季节调整后小幅增加了10,000人，达到244,000人。这是连续3个星期申请人数下降后的首次回升，但整体人数仍较低，显示目前就业增长稳定。与此同时，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49,000人，下降到198,000人。这个数字创下17年来的新低，反映美国劳动市场持续紧俏，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劳工部的数据还显示，四月份美国大西洋中部地区的工厂订单减少，出货量下降，但雇佣的工人人数及工时都增加，显示劳动市场的强劲。上星期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连续111周低于判断劳动市场健康与否的30万关口，这是自1970年以来维持的最长周数，当时的劳动市场和人口也相对较小。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仅为4.5%，这个数字接近10年来的最低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警告说，发展中国家2/3的工作岗位可能由于自动化而消失，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冲突加剧以及难民流动。金庸博士星期四在各国经济政要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时发表讲话。他表示，自动化取代工作岗位的速度有多快，现在还不清楚。但是，随着几乎全面普及的互联网，意味着最贫穷的国家的人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而产生极大愿望，对就业机会的威胁随之而来。金庸表示，解决方案是调动起目前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利息的数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他说，世行正在努力使这种投资的风险更小，更具有商业可行性。今年4月23号、24号是犹太大屠杀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是为了悼念在二战中被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星期四中午，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国务院为您介绍这次活动情况。尼亚，你好。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就是美国国务院的门前。那么就像刚刚你所说的，由于亚述人的日历与公元日历时间对应的不同，每年的4月到5月中的一天是以色列等以犹太教为主的国家所庆祝的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日。那么今年的这个日期是定在4月23日的日落开始到4月24日的黄昏结束。那么1951年以色列国家也是将这个日期法定为国家的纪念日。美国政府对此表示 尊重也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进行庆祝。那么周四，也就是今天中午，由美国国务院所主办的由立陶宛、日本以及以色列的这三个国家驻美国的大使馆所赞助这项活动，也是请来了立陶宛驻美国的大使和一位这个犹太大屠杀中的幸存者里奥梅莱里德进行讲话。那么梅莱里德在这次讲话中也是回忆到了他年幼的时期，希特勒政权进攻他的家乡波兰，他与他的母亲进行逃难，和与当时的政治犯的父亲分别的一个艰难的场面。那么他同时也在讲话中对协助他们逃离的一位日本裔的外交官山原千亩表示了感谢。那么1940年的八月份，当时时任是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山原千亩，在二战期间为犹太的难民发放了过境的签证，那么使得6000多犹太裔人民幸免于难。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幸存者在今天的会议中的讲话。
The plan was for Jews.
当时帮助犹太人逃生的计划是提供过境签证，使得他们逃到日本，这是当时的唯一的逃生机会。山原千亩向东京日本政府3次申请签发签证，3次被指示不要这么做，解释是这跟日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违背政府的命令将被视为是违背日本的神。山原千亩于是皈依天主教。山原千亩告诉家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给犹太难民一个生存的机会是对的事，命运选择让我生存。我们的逃亡经历了2年、3个大洲、6种语言，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到日本，最终到美国。
Sugihara had by then...
是的，像梅拉米德他在讲话中谈到这位日本籍的外交官山原千亩，也是被誉为很多犹太人的英雄。那么在今天这次活动的后半段，也是对，也是有一部这样的以这个日本裔外交官为原型的影片在现场放映。那么很多的外交官以及在场的观众都是有机会与这位影片的导演进行深入的交谈。那么在早些时候与这位幸存者梅拉米德的问答中，有观众会提出，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份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中的发言忽略了犹太人这个事实，并且在早些时候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在一次记者会上将阿塞德与希特勒做比较的言论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这位幸存者也是表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个错误，而希特勒的罪行不能被比较。主持人，
好，谢谢尼亚给我们在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相关的报道。再见。
白宫官员星期三否认就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位置发表误导性言论。美国有线电视观众最多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因被多人指控性骚扰而被解雇。美国之音日前在社交平台上推出特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从华盛顿出发一路北上，前往美国东岸的各大高校，向学校招生官了解他们的招生标准以及特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访问印度尼西亚，赞扬印尼温和的伊斯兰教传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访问埃及，川普政府执政百日，华盛顿与开罗关系不断升温。美国上周新增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略超预期，但失业率已降至17年来最低水平。
星期四夜晚，一名男子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还有一名警察受伤。目前所知细节甚少，但是法国警方说枪手已被击毙。警方警告居民和游客不要进入事发地段。这是法国最受游客欢迎的购物和用餐的地段之一。警方是否把这起事件视为恐怖主义行为，目前还不清楚。
白宫官员星期三否认就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位置发表误导性的言论，这个据说驶向朝鲜半岛的战斗群实际上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以下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的报道。
这本来是要在美国面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的时候显示美国的决心，然而却导致白宫陷入又一个国内政治争议，而且造成了国际影响。整个事件始于上个星期，当时美国军方发表声明说，他们已命令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从新加坡向北驶向朝鲜。一天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解释为何做出这一个决定。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太平洋南北自由行动，它目前向北行驶，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这支航母现在最慎重的做法。
记者们当时认为这些话意味着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正立即驶往朝鲜海域。川普总统同一天在接受福克斯商业节目采访时的谈话加深了这种暗示。
我们正在派遣一个非常强大的舰队，我们有潜艇，非常强大。
问题是，一个多星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航母战斗群其实一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距离朝鲜半岛5000多公里。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这是沟通不畅造成的。但是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三进行反击，否认川普误导公众。
总统说了，我们的一个强大舰队驶向朝鲜半岛，这是事实，这件事情发生了。更准确地说，它正在发生。
斯派瑟把责任推给记者，说他们当时应就这个消息向五角大楼求证。
你们问我，你们为什么没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们本应该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或是国防部进一步查询。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航母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终于驶向朝鲜半岛了，应当在4月底到达。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美式橄榄球超级碗的获得者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访问白宫，并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按照传统，这种场合会有很多照相的机会，包括集体合影。纽约时报于是把合影的照片发到了推特上，并把它跟2015年爱国者队访问白宫时的照片做了对比。一眼看上去，2017年的合影照人数要比2015年少一些。这一次某些球员拒绝拜访有争议的川普总统，明星四分卫汤姆·布雷迪是川普的朋友，但他也缺席，理由是家里有事情。不过爱国者队迅速指出，有时的对比缺少了一项关键的信息。爱国者队在其官方推特账户上发推说，这些照片缺乏上下文背景。事实是2015年超过40名球队的人员站在台阶上，2017年他们被安排坐在南草坪。川普总统很快加入了反击，他发表推文说，要倒闭的纽什2年来都说我是错的。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访问白宫仪式上，他们撒了大谎，被抓了个正着。
美国有线电视观众最多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被解职，先前许多人指责他性骚扰。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21世纪福克斯公司星期三发表一份声明，宣布欧莱利被解职。声明说，这是对有关指责进行了彻底和仔细的审核之后做出的决定。欧莱利被解职的当天，有照片显示他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握手。欧莱利星期三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基于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离开福克斯新闻非常令人伤心。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报道说， 福克斯和欧莱利向五名女性支付了1300万美元，那些人指控他性骚扰以及虐待。该报道发表之后，50多家广告商从他的节目中撤出了广告，妇女权利组织呼吁将他解雇。今年67岁的欧莱利本来计划在度假结束之后下个星期一返回福克斯电视台，他上一次节目是在4月11日，当时他对观众说他要开始一个计划已久的休假。欧莱利节目是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观众最多的节目，电视收视率调查公司尼尔森的数据显示，欧莱利的节目在今年第一季度创下收视率最高的记录，每次节目平均有400万人观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日前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上推出了特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从华盛顿出发，一路北上，前往美国东岸的各大高校，向学校的招生官了解他们的招生标准和特点，也跟着中国的学生去体验不同的学校的校园生活。今天美国之音的记者海伦来到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海伦。海伦你好。
李章你好。
海伦，首先来跟我们聊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茱莉亚音乐学院作为此行的其中一站？
是平章，我们今天下午来到了这个就是位于曼哈顿的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哦。我们知道茱莉亚音乐学院也是一个家喻户晓、享负盛名的这样一所音乐学院，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有很多我们都熟知的这个音乐家，包括这个大提琴家马友友、小提琴家吕思清，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等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这个大门走出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艺术家。另外呢，这个中国的很多学习音乐的学生和家长对这所学校也是十分的关注，这可以算是他们非常梦想中的一个这样的音乐的殿堂。然后另外呢，现在据我们的了解，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是和天津音乐学院合作，准备在中国天津开设他们在海外的第一个分校，然后为中国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项目。所以今天我们选择来到这个学校，走进他们，去和他们的招生官进行一个访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学生最受他们的青睐。平章，
海伦，你刚才是提到了这个即将开始招生的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对，我们刚刚跟这个招生官也讨论了一下他们这个未来的计划，所以他们是在中国天津和天津音乐学院合作，将在明年，也就是2018年的秋季开始全面进行招生，也就是将在2019年的秋天正式开学。那么他们提供的呢，和在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校稍微有些不一样的是，在天津只有这个2年的硕士项目，为中国的学生也是提供更多的机会啊。我们也是有问到说，为什么他们选择天津，选择中国作为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他们也是提到说，中国政府呢，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一个政策，也给他们打开了大门，为他们提供了便利，所以他们选择去中国开设这样一个分校啊。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在纽约的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本部啊，真的是一个相当于是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又是全世界的中心。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呢，它的对门跨过马路就是这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所以很多学生在这里是有很多数不清的机会，甚至可以去林肯中心的舞台上表演啊。所以在天津的这个学校呢，可能就没有他们在纽约这么多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李章，
海伦，你刚刚是提到茱莉亚是第一所海外试水的美国表演艺术学院啊，但是我们知道呢，其他的美国这种综合性的大学已经有很多这样在海外开设分校的例子了。那么在你和学校的招生官的交流当中，有没有探讨一下这个现象呢？
是，平章你说的很对，现在很多学校，很多美国的学校都是去中国开拓市场，开辟他们的分校。包括昨天呢，我们也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另一所学校，也是全美最大的一所私立学校纽约大学，也是和他们的招生官讨论了一下，因为他们从2013年开始啊，也是在中国上海开设了他们的分校。那么现在他们也是告诉我们，今年2017年马上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在上海的第一批学生就将毕业了。那么他们的这个上海的招生官Mr. Wyatt， 他的中文名叫吴华，是一个中文说得非常顺的美国人，他恰好 小静和他进行了一个了解，对上海分校进行了这个第一手的了解了一下这个第一手的信息。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去到了这个帕森斯，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下面最著名的这个帕森斯时尚设计学院，他也曾经在中国上海开设过学术中心，来负责这个亚洲、东亚、中国所有相关的一些时尚设计的项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校都陆续的在中国开设他们的分校。那么就像刚刚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招生官跟我们提到的，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发布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条例，所以给很多学校在中国开设分校提供了一些便利，无论是政策上的便利也好，还是这个地点选址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学校选择去中国。然后另外呢，中国的家长和学生也是越来越重视教育，很多学生也是希望能够尽早的开始接触全英文的教学，所以等等这些原因都是促使这些学校向中国开拓市场的这样一个动因。那么我们这个对话名校招生官的节目呢，也是从这个从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一开始啊，在路上去往不同的学校，接下来我们也将是去到哈佛、耶鲁、达特茅斯等等，无论是常春藤名校还是像 MIT 这些同样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学校，我们会在推特和脸书上面每天给大家全程进行直播，和他们的招生官进行一个交流，也和他们在这些学校就读的一些中国学生进行一个去跟着他们体验一下他们的校园生活，看看他们在这儿多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脸书和推特上面关注我们的对话名校招生官的节目。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些帖子下面留言，我们基本上都是会把大家问题带到我们和招生官和中国学生的采访当中。平章。
好的，谢谢海伦，也期待你们的后续报道。
川习会之后呢，一度紧张的美中经贸关系稍有缓解，那么双方呢推出了一个百日计划，加速贸易对话，加强合作，并且解决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而中国美国商会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中国经商环境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次的百日计划能否为美国企业在中国赢得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是否有意愿真正的清除市场准入障碍？今天我们请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请陈博士来谈一谈这个话题。陈博士您好，欢迎。您可以听见我说话吗？我似乎听不到您。
我听见了。
好，现在可以听到了哈，不好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中的首脑峰会，就是这一次这个川习会呢，之前的美中的这个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低点。那么就是川普总统在大选的时候呢，竞选的时候就开始一再的批评中国在这个汇率问题上还有这个贸易问题上的这个做法和政策，而且也说过，如果要是他就任之后呢，在第一天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这后来也没有这样的相关的动作。我们看到他入主白宫之后呢，实际上这一路并不是很平坦，对于中国这个事情就暂时的好像就搁置了，直到这个川习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之前说的这个调子呢，似乎是放缓了。那么呢，您看一下他在这个贸易问题上转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目前是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关于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口气放缓，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他们川习会他的紧迫要解决的问题是朝鲜核爆的问题，这是个非常紧迫的危机。川普总统希望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合作的话，那么贸易问题可以缓一缓，从长计议，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百日计划，关于中美贸易之间百日的谈判，希望能够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在川习会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个紧迫的地区性的非常紧张的一个北朝鲜的核爆问题。
所以这个是就是背后这个关键因素就是在这里。那么川普总统实际上他在后来在推文里边也说过，说的是希望中国能在这方面能对美国有所帮助，如果中国不帮的话，美国自己也会去做。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也提到就是在贸易问题上似乎就是说拿这个贸易问题作为这样一个条件去换取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 给予更多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呢，您刚提到这个，我们也谈这个百日计划，这个所谓百日计划呢，您觉得是一个仓促形成的一个东西呢，还是双方还是比较有慎重的考虑了这方面的东西？以往呢，两个国家在这个进行对话的时候，前期的这个铺垫工作会做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次呢，因为呢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新政府上台以后，跟这个我们大家都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的中国，咱们打交道时间比较短，您觉得是怎么事情？这个百日计划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百日计划，我想中国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因为川普上台以后，中国方面有一点紧张，有点喘喘不安。觉得不知道川普这个人会怎么办，因为他川普说了很多，竞选的时候说了很多要打贸易战这样的很多语气，对中国方面的口气相当严厉，所以中国相当忐忑不安。但是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在外交，包括对川普的女儿女婿等等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百日计划在中国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们我想是比较极力推进的。而川普方面因为朝核问题等等，他也是顺水推舟，也就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然后准备在百日计划里面讨论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当然大家知道中美贸易之间的平衡是非常的倾斜，就是说失衡程度非常高，有3000多亿美元的失衡，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百日计划能够解决，我看来都是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大家有这个意愿解决，中国尤其有这个意愿解决，因为真正打起贸易战来，虽然双方都有伤害，但是对中国的伤害要大得多得多。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形式上吧。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国务院的记者呢张荣香给我们发来的报道，说这个新的谈话机制似乎是有这么一个大致轮廓出来，就是以往的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呢是合在一起搞的，那么这次呢可能就是分开了。那么这个这个是国务院和这个五角大楼主办的叫外交安全对话。那么呢，另外一部分就是经贸方面呢，是由财政部、商务部还有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全面经济对话。那分开进行呢，有什么样子不同之处呢？您觉得？
分开进行，我想恐怕是比较更加专业化一些。过去的那样，忽略大家都和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表达一下双方要合作的友谊啊等等。实际上真正的实质性的问题谈的并不多，而且呢中国方面呢往往谈的都是比较善意的大 general 就是一般性的这个东西，但是往往不谈一些很具体的执行方案、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执行方案。而虽然他口头上可以解除例如很多外国公司对中国的某些贸易不准入的领域市场不准入领域开放，但是实际上他最后他还可以在具体的关卡上，因为他都说得很笼统，具体的例如通过审计、通过牌照的审核啊，或者地区施行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跟你慢慢的化解掉。所以说这个事情要专业化的谈判，要相当具体的措施出来恐怕比较有好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各方面就是关于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当然这个是个长期的问题，20多年来大家知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样相关的，也就是说没有得到认可为市场经济，因为中国的那个市场实际上政府的成分大家知道还是大得很，尤其是国有企业，它市场准入大家知道准许国有企业就是说进入的，例如有80多个的话，准许外资进入的只有60多个领域，那么甚至对中国本地的那个老百姓的民营企业、私人企业、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0多个，非常就是卡得非常严重。这中间是中国的市场所谓市场经济地位最糟糕的一点，
对，
而且使得国有企业垄断了很多市场。我们待会儿会谈到哪些市场会垄断了以后，使得他们获得暴利，但是他们效率又不高。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癌症。
是，您刚谈到这些症结呢，我们看到这个3天之前呢， 中国美国商会，所谓中国美国商会是代表美国在中国经营的这些商业机构的这样一个这个机构组织，叫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它在4月18号是公布了一个年度报告呢，呼吁这个川普政府要应该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要把主要的精力就放在这个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您刚刚也谈到这个国有企业方面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在仍然在近期还是对这个国有企业进行大力的这个支持和扶持。那么这个国进民退的事情呢，一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解决。我们看到这个国有企业是不是跟这个利益集团是有关系的？你觉得这个事情？
那是当然。比如说，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它主要限制了那些所谓市场不准入的，就是说不准国外国资本进入，特别是你更不准中国的民间资本、私人资本进入的，例如金融行业、证券行业、邮政、电信、铁路、航空、航天、石油化工、钢铁、保险、新闻出版、军工等等等等，这些企业都是完全被国家垄断、国有企业垄断，所以它这个市场经济是非常不全的一个市场经济。这些很关键的行业都是由国家垄断的，不准其他人染指的，这样子怎么能叫市场经济呢？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是完全不透明的，所以但是大家知道，只要是有了垄断，它的效率不高且不说，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它获得超高的暴利，例如石油化工，大家知道石油化工非常肥，因为其他的人外国资本不能进入，中国的私人资本也不能进入，那么当然国有它就会独有垄断一家，它当然会赚得非常大，但是呢，实际上对油就那个产那个油价就非常高，或者诸如此类的，就是说对国际民生、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戕害作用。
那么这一次白日计划里边说的这个话呢，也都强调了说要这个加强什么这个呀，加强那个，要避免就等于说要让中国呢
开放一些
对台面上的话。以往这些话也说的不少了，那么这个美国方面施加压力也有，但是这些压力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就是进来看起来。当时这个川普就任之后呢，有一些意见认为说是不是他呢，因为这个他属于这个华盛顿政治圈外的人，他会不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与众不同的方式，能够让中国真正能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更加开放一下这个市场准入这方面的事情，您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想他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贸易那个利差很大了，但是我想中美双方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不是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是增加美国，就是说做加法，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市场的入口。但是这个增加美国的企业、增加美国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市场，这一方面恐怕要你中国要做一些让步，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平衡，就是说这个3000多亿这个平衡能够把它拉平，我这个还是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川普总统还有一招，就是说他有一个就是关于关税的问题，因为中国好多年呢都是实行高关税，就抵制很多外国的外国的资本、外国的那个产品进入中国，一个高关税，例如中国的在中国卖的外国的汽车贵不知道对海外贵多少，他那个关税高得不得了。现在就是说川普也要实行，如果是你没有降低关税，我们也要高关税，这不是川普的竞选中间提到的45%的关税啊等等等等，这些关税的提高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他有些事情他是做得到的。
好的，非常抱歉，因为我们这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请您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有新的这个进展。感谢陈奎德博士为我们分析这个美中白日计划和中国会不会放松市场准入的限制。谢谢陈博士，再见。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到下周四，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就刚好100天了，但是由于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调查还在继续，公众对这个日子的关注度有所减弱。执法部门和国会正在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川普的选举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连。下面我们就请观看美国之音的记者法里瓦尔发来的报道。
1月10日，美国最高情报官员首次在国会举行的俄罗斯破坏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行为听证会上作证。
We have high confidence that President Putin ordered an influence campaign.
我们相当肯定，普京总统下令要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施加影响。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程序的信心，丑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伤害他的选举能力和他当选总统的机会。普京和俄罗斯政府还表现出对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明确的倾向。
这是华盛顿多年少见的最大的一个政治丑闻，有一些严重指控。几个星期以来，案情的发展扑朔迷离。川普的一名国家安全顾问辞职了，司法部长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也决定回避有关调查。联邦调查局局长终于露面，给几个星期以来许多人一直在猜测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I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confirm.
我得到司法部授权证实，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反间谍系统的一部分，已经对俄罗斯政府染指2016年美国大选事件展开调查。这个调查包括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和俄罗斯政府之间接触性质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要查清其中是否有犯罪行为。川普称有关涉俄指控是场闹剧，真正的丑闻是涉及奥巴马行政当局去年对川普及其竞选团队进行的监视。
It's all fake news.
都是假消息。
但是水门事件的检察官瓦尼斯塔说，对川普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
这突出反映了我们民主制度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脆弱之处，他们都易于受到黑客攻击、虚假信息和五花八门的骚扰。对此，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美国议员们表示，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搞清事实。
Let me just say that we can't.
我只是想说，我们如何强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使命都不为过。这个委员会要对俄罗斯为改变或者影响美国2016年选举可能进行的所有活动进行调查。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另外四个团队参与了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调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因被指责泄露机密文件而回避调查以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委员会的7名具有最高级别保密资格的专业人士对数以千计的保密文件进行梳理，他们需要约谈的人士至少有20名，其中包括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和另外2个办公地点展开调查。该局据说成立了华盛顿特别小组。美国之音与联邦调查局联系过，不过他们拒绝发表评论。上个月有人问科米，这类调查通常会需要多长的时间？
没有通常这回事，或者不可能估计出准确的时间。
本瓦尼斯塔说，这个调查可能会拖到明年。
Depends upon.
这取决于有关证人、各种电子侦查捕捉对调查者有用信息的快慢，但肯定不会在几个月内完成。
1970年代的水门事件调查用了2年的时间，1980年代的伊朗门调查持续了6年。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走进美国将带您走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屋。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屋，也就是 Safe House， 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今天的走进美国就要带您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他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faul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屋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 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iw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He threw.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Attorney General。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iw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 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iw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的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借用 Eiw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非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安东尼·佛奇。有时候他被人们简单的称呼为美国医生，尽管他的工作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的超出医学的范畴。由于在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任职主任的30多年的经历，每当类似埃博拉病毒这样的传染病危机出现的时候，他是提供医学解释和医疗指导的首选专家。他对艾滋病的认知和治疗方面，他的贡献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下面请看佛奇医生的第二部分。
Well, my day is generally very, very packed. I generally think
我的日程通常很满很满，经常要考虑的是接下来的15-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要做什么。 我也会想到我所在的科学和医疗领域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回顾公共和全球医疗的历史，你会发现，疫苗即使不是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发明，也无疑是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你知道，西尼罗河病毒在1999年才进入美国，那之前它只存在于非洲的西尼罗河地带和中东，后来可能是通过蚊子、鸟或者一个受感染的人而传到美国。在头几年只有几个病例，之后的几年内病毒爆发，现在它仍然是美国的流行病，只不过是发病率没有那么高，它已经不是主要的公共卫生威胁，但是每年的病例数量也足够引起我们注意，因此我们要控制蚊子的繁衍。我们试图研制疫苗，本来在好几年前就能研制出疫苗，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医药公司。
But we couldn't find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hat was interested in partnering with us. What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about Zika is
关于寨卡病毒，人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定不能让孕妇染上它。在美国，我们已经有将近700个从旅行中染上寨卡病毒的病例。登革热和极孔肯亚热在佛州和德州都有过局部爆发。我们都控制住了，我认为我们需要控制寨卡病毒，也能够控制它。
Travel related cases. I work 7 days a week, and I've been doing that for a very long time.
我每周工作7天，已经很多年了。我不怎么做休闲的事情，是个工作狂，而且为此而自豪。我现在就是这样，挑战太多了。我的饮食控制得很好，我现在的体重和高中毕业时差不多。高中毕业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And that was a very long time ago.I like to run, so I'm a runner. I've been running.
我喜欢跑步，也跑步很多年了。我跑过几次马拉松和很多次1万米。我也确保每天都做些锻炼。
Every day do something that is exercise related. I think I have.
我觉得我很有幽默感，我会因为很多事情而大笑，就是那些生活中让人惊讶的事情，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都会让我发笑。
To laugh or cry because it's so ridiculous. Those are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make me laugh. The hope that I have for the discipline.
在我所负责的传染病控制方面，我的希望是消灭那些可以控制的传染病。我想看到根除小儿麻痹症，我不想再看到艾滋病的流行。我想看到一个没有艾滋病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并不会根绝所有的传染病，这不太实际，但是我们可以大大减轻传染病带来的痛苦。
Suffering associated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好，接下来我们请宁馨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神秘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今年3月爆料，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通过中国最大的券商之一方正证券获取暴利。本星期《纽约时报》发表报道，间接佐证了其中的一些指控。那么贺国强家族涉嫌贪腐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爆料，中共的反腐利剑会不会落到贺家的头上？请在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各位呢，今天呢这个美国观察又接近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节目。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安卓系统的开发公司说，在将来啊，宠物可能是一种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动物。
安卓是